恋爸爸，你现在收听的是九 M 啦啦。
嗨，大家，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九 M 啦啦。这一次很特别，我在今年的三月底到了两个位于台北的学校的音乐社团，用我自己的经验跟学生们分享了一些，比如说我入行前、入行以后决定做音乐的一些心情，里面有一些关于转职啊、关于面对恐惧啊，还有一些跟父母相处啊的一些反思跟思考。这些学生他们都用正在感受或经历的跟我分享，也提问了，所以我们会分成两集。上集我们到的是台大流行歌唱社，那下集我们就是到台北师大附中吉他社，一个大学一个高中，然后听听看不同年龄层对于音乐同样有嗜好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要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嗨，大家好，我是9M88。这个椅子好低哦，那我要站着。大家都是流唱社的成员吗？哎，要一个人抵十个，太好了。今天呢会有 podcast 的录音，希望大家不要介意。那为什么会想要找流唱社的朋友们来做 podcast 的原因，就是因为上一次应该是在2020年吗，我们有一次机会是你们有邀请我来当导师啦，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就是学生们互动都非常好，大家非常的踊跃，所以我有记忆非常深刻，就是觉得说哦，如果今天要想要跟喜欢唱歌喜欢音乐的朋友们来做一点交流，首选就是台大流唱社。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好，你们都很踊跃问我一些问题的，所以我就是顺着你们问的一些问题，然后也分享一些我在音乐上面的经历，所以今天就轻松一点，今天不是 TED Talk， 放松一点。然后如果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你们都可以提出来，可以举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的音乐，有听过吗？这位同学，我给你考试100分，好大声。好，那就好了，谢谢谢谢。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我相信你们会参加这个社团也一定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或是在人生的某一个时期接触到了某一个人，听到某个音乐，或是参加了学校的活动开始喜欢音乐嘛。那我也就是小时候听的就是华语流行音乐，虽然我现在比较喜欢的是比如说比较西洋的 R&B、 Hip Hop 跟爵士乐嘛，但是我小时候就是听蔡依林、周杰伦长大的这个脉络。然后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男团女团很盛的时候，比如说 Energy 啊、 SHE 啊，那时候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从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大学系上的歌唱比赛我都参加，我就非常喜欢唱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虽然它让我觉得压力很大，就是我会上台的时候很紧张。等一下我们可以讲一下就是如何克服台上恐惧的这件事，我相信你们也都会很需要。嗯，小时候一直都有一个歌手梦，然后我常常都会觉得说哦，成为歌星的条件一定是你走在路上唱歌，然后就有一个人说哎，妹妹你唱歌很好听哎，要不要来我们公司试唱看看。我一直都有这个幻想，而且很多进入这行的人他们真的是这样进来的，所以我就一直等待那一天会来。我跟你说，从来没有来过。然后就算到我大学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可能得了一个名次，然后评审可能是比如说制作人啊什么的，他就会来说有一些机会，然后想要提供给你试试看，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都没成这样。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是念服装设计系的，我在服装设计系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学校也有音乐系，但是它是古典音乐系，然后他们有一些选修，然后你知道古典音乐就是从小到大就是练习嘛，那个外面的外行的人是很难去选修他们的课的，但是他们就有一些音乐通识课啊，比如说西洋音乐史，然后比如说爵士即兴，我就修到了一个爵士即兴课。我那次就发现说诶，除了参加歌唱比赛，参加森林之王，那时候还没有森林之王，那时候是超级星光大道，就是姐姐那时候是超级星光大道，所以除了参加歌唱比赛唱流行音乐的 cover， 他有别的方式让我了解音乐。我那时候就借机去认识了更多爵士乐的这件事情。毕业以后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蛮幸运的，我是念服装系嘛，然后我就有一个机会可以去 纽约实习。你都知道我的故事是不是？这位同学有一个同学知道，就是去做服装的实习，然后我也借机，因为纽约就是音乐的一个很大的都市，然后也去听了那边的音乐人表演啊，正好看到一个音乐学校，然后我觉得哦，我很喜欢。回来台湾以后，就决定说，那我要重新的再申请跟音乐相关的。我以前都没有这个勇气，因为我就觉得啊，从小学过一点点钢琴，但是没有很认真，你知道，所以就放弃了，好像错失一个机会，就觉得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但是又觉得说啊，可是我还是好喜欢唱歌，我好喜欢表演哦。但我也觉得我只是唱人家的 cover 这件事情已经不太能满足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那我要申请学校，我要重新来念音乐这件事。所以我就鼓起了勇气，那时候我记得回台湾，我有在服装的公司上班了一年，然后顺便准备去美国念音乐学校。那时候就是半工半读的状态，准备托福，然后在家上班这样子。同时我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跟很多不同乐手接触，比如说我那段时间喜欢爵士乐，所以我就跟台湾的一些爵士的跟我年纪相仿的同学，周末就去一个几乎没有人的酒吧表演。我记得有几次就是在台上可能我们七个人，然后台下就只有那个 bartender 这样子，就真的是有蛮多这样子的经验。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他们是一群人，然后他们要来派对，他们根本不在意台上人在唱什么，就过来说哎、欸，我要跟那个人求婚，你可不可以唱一下那个就是比如说陶喆的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我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就是有点像是别人所谓的说在外面驻唱的时期吗？有可能有点像是这样。然后呢，我就申请了音乐学校，结果我就申请上了，所以我就回到纽约。那时候我就想说，好，没关系，我试试看。那时候大学毕业了嘛，我再重新申请。其实我那时候已经25岁了，我想说好，真的我要这样做吗？我不太确定，但我决定试试看。所以那时候就去纽约实习，结束念了学校，念了第一个学期，发现哎、欸，我真的好喜欢这件事哦，它是我的本命。然后我就不知不觉的把它念到毕业了。那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也见识到一件事，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音乐就是比较是娱乐性质嘛，你不一定是真的要去念一个真的学科。但是我进去这个学校以后，我就发现说，用一个方式更能去尊敬音乐这件事。除此之外，我也理解到一个现实，就是你花了很多钱去学校念书，然后大家出来了，可能具备了一个能力，就说我准备好了，但是你也不一定有机会在台上表演，或是大家会喜欢你或认识你。如果我们每次要一直等待别人给你机会的话，那就是会我觉得有点危险啊，就是你不知道，你感觉你的命运都掌握在别人身上。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在想主动做些什么。于是我记得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个共同朋友就说，哦，有一个 rapper 然后正在找那个就是爵士风格的歌手，他是这样写的，有没有人认识？然后我就当然就毛遂自荐去跟他讲说，哦，我现在正在学爵士哦，我很喜欢。然后那个人就是 Leo 王，我真的也很喜欢他的音乐，因为他就是你们知道巨大的轰鸣吗？就是他已经是别具特色的一个歌手了。然后呢，他又开始 rap， 然后他 rap 的方式又跟其他的 rap 不一样，很特别。我就觉得，哦，我觉得我跟他会合拍。然后我就传讯息说，哎，我们可以合作。然后他也是二话不说，就说，哎，我有一首歌，然后就是陪你过假日。他说，你要不要写一段？在那之前，老实说，我没有创作过，因为我觉得创作很恐怖，我觉得怎么写好像都写不出来我喜欢的东西，但又觉得说我不能再逃避了，我已经念了音乐学校了，我已经走出这一步了，为什么我不试试看？结果他就是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是天时地利， 我可能也开始学习了，也懂了一些事情，我就开始写，然后就很快的那首歌就做出来了。那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也可以就是回扣到你们问的一些问题，就是在创作初期，在你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做音乐，手边没有什么资源，我们该怎么做？那时候呢，因为我是念设计的嘛，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设计人才，然后也有拍影片的，那有些人也在纽约。那时候我就跟利勇王说，哎，你们巨大轰鸣要来纽约表演，那不如就我们把这个 MV 来拍一拍。我就找了一个我的高中认识的朋友，然后他叫做高成凯，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拍陪你过假日的 MV？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钱， 然后我就跟 Leo 说，我们一个人给他150块美金，真的太少了，就是真的是土法炼钢的。但是因为我的朋友他也在业界有一些经验，他不是什么都不会的，所以他也愿意投注他的力气，然后帮助我们。所以这个 MV 就是完成了，我们就非常的开心。但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嘛，就说就我从来没有在网络上有任何作品，利友也没有太多他的 rap 的作品在网络上，所以那时候跟颜色讲说，哎，我们要发这个歌的时候，他们还半信半疑说，去纽约拍有什么特别的吗？多少人都是站在那个纽约那个河边这样拍，有什么特别的吗？然后就是有点打枪我们啦，然后也没有要帮我们投预算或什么的，就是这个你知道背后的故事。那时候我们就还是发了嘛，因为 Leo 发了他第一张专辑《艺术家脾气》，里面的前面几首主打就是《陪你过假日》，发了以后就到，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开始大家好喜欢，好喜欢。然后我觉得那是我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发觉，哎，原来不只是我的朋友，还有我的朋友的朋友喜欢听我唱歌，原来还有外面的一些不认识的人喜欢听我唱歌。我那次才发现说，我好像可以做这件事哦，在那之前我都不太确定。然后我觉得那一支 MV 这个合作真的是开启了我之后的路，然后也带一次的成功的经验带给我一个勇气，说好，我接下来可以继续做下去。我觉得刚才说到了一开始要怎么找资源，其实就是要相信身边的伙伴，身边的伙伴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的帮助。不要说他一定已经是 IG 或是抖音上面的 follower 有多少人，不需要，你要看到他可以，你们可以互相帮助对方的是什么。这个人可能很会写他的文案，他可能 po 文的时候很搞笑，他可以当你的企划人才。这个社团里面一定有人是特别会做些什么的，就像一个热舞社，因为以前是热舞社，热舞社有舞言，他跳得特别好，你们一定有唱得特别好，那你们就要找他来教你怎么样发声，怎么样运用你的歌唱技巧。有些人特别会 social， 特别会介绍自己，他可能是公关，所以你们就大概都知道，你们互相在看谁会做这件事，对，所以这件事是很正面的，我觉得超棒的，就是说在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身边的伙伴是一个奠定非常重要的人。那像 Leo 到现在，我现在还是跟他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遇到了对方，我们还是在聊说，哎，我跟你说那个音乐，上次我去表演啊，我遇到什么事啊，就还是很多音乐上面可以分享。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难能可贵，就像你在大学遇到的挚友，进到社会里面，你可能还是会继续联络。就我觉得每一个人生阶段都要有这样的朋友。好啦，我大概分享的就是我音乐的经历。那我接下来就要慢慢的开始，就是来回应你们的问题。有人问到创作的部分，然后也有人问到说，创作的时候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哎，我想要来问问看，在创作的人可以举手吗？哎，真的，只要有写，你没有真的发表也可以。那可不可以大概跟我说，你们创作的时候有什么步骤吗？我蛮好奇的。哎，这样，这个我们要录吗？快点用跑的。
我觉得好像没有想什么，就是它临时出来，就是可能关于什么词啊，要表达什么，我觉得感觉它就是突然出现了，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就不管它能不能成，就把那一些字写下来，但写到有一定的程度后，再慢慢的回去看，我当初想的是什么，就可能再改一些或者拼一拼之类的，哎，说不定就
有可能，
对
对
对
对，
比较，我对我来说可能比较花时间嘛，就不一定今天有，可能就哦下个礼拜才会有那个灵感，就说不定，对，
我觉得你这个做法跟很多的嘻哈歌手蛮像的，因为嘻哈歌手很着重的是韵脚嘛。那韵脚的话，就是你会有一个资料库，对不对？就是像你想到什么你就写下来。但是呢，你把意识流在连在一起的时候，你用你的方式去连在一起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的描述方式，而不是说它一定会是很有逻辑的说一二三四怎么样。所以这个 idea 很棒，也希望大家也会觉得蛮受用的。还有人想要分享一下吗？ 好，
最近我开始就是用吉他尝试写一些比较爵士或者是 R&B 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也是先有和弦进行，然后再把一些我想要我的心情或是一些词慢慢套进去。有时候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些巴拉巴拉巴拉的东西，然后最后就再把写好的词押韵然后放进去。
那其实我是词先出发的，就我比较常会想到哦，今天有一个主题，手机直接拿出来，然后就开始发想，就想说哦，有怎么样跟这个主题有相关的，或是有些字句，就像前面的同学讲说，有些字句它马上就是灵感迸发出来，你就先把它记下来，这些东西可能会成为你以后接下来的素材也说不定。然后我后面可能才去套旋律，但是其实久了以后，我会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一点点对我来说僵化了，我不想要再用同样的方式做了，因为会觉得好像每次都有点太类似，所以我就也问了很多身边的人说，欸，那你平常怎么创作嘞？那如果他是以乐手起家的人，他可能是一开始第一个乐器是吉他，他拿一把吉他，比如说落日飞车的果果，他就会说，欸，我会是以旋律出发的，我会以旋律优先，我就一直不断的弹，然后弹出一个，欸，他觉得有趣的 melody， 有趣的旋律以后，然后他才去把词填进去，因为对他来说音乐的节奏跟旋律是最优先的。所以就是真的是看你是哪一种类型。对，那也有人问我说怎么样锻炼美感。美感的锻炼呢，其实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创作这件事情啊，你一开始一定可以用你的人生经验，我也是都是这样，但是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经验可能没有庞大到你可以一直就是写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因此你就需要吸收了。那你的吸收是从哪里来呢？对我来说就是可以从比如说看电影跟文学，然后我觉得单纯纯粹的文学跟小说其实蛮有启发性的，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架空的故事，然后你就可以变成第三者，然后去看，欸，别人怎么描述一个事件。当你不是只是活在你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时候，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观点。那可能现在的你们才刚开始创作，其实都还够用，我觉得现在一定有很多话想说。可能过了 一段时间，你发了几张专辑以后，你就会觉得哦，我想要说点别的了。当那个时候，我觉得集合就是你在生活周遭共同的那个美感经验呢，就你平常截取的，它就可以拿出来用。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好，然后还有人问我说，刚刚我们讲到创作初期需要没有资源怎么办，对不对？然后也有人问说，那如果没有钱怎么办？那我没有办法去上音乐学校啊，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有一些方式是一定可以用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在学校嘛，我们学校的学生，那我们一定有 WiFi 有网络吧，这里面有吧。对，然后对我看你们每个都有个就是插头，所以你可以运用学校的资源。然后呢，网络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资源，然后有一个学习的网站哦，我可以用粉笔了，全英文的。但是如果你们想要学一些关于制作相关的，可以来到这个网站叫 lynda.com。 如果你要学软体制作软体的话，在上面有。当然是要钱的，但我觉得一个做法就是几个朋友一起集资，四个同学一起买一个月费或是什么的，然后它里面就会教的非常非常的仔细，这是一个嘛。然后当然就 YouTube 就有很多免费的就是教学，我觉得在那上面确实学到很多东西。那有些就算我去上了音乐学校，很多东西我也没有在学校学到，这你们应该也知道，在学校也不一定教到所有事，所以有时候就是要靠你自发性的学习。好，有人问我说如何准备一个 house studio， 其实蛮简单的。你一开始如果在家里宅录的话，不需要想太多。我的陪你过假日就是在家里录，九头生日那也是在家里录，其实蛮多歌在家里录的，音质很差。但是呢，我觉得那就是你一开始然后要想要创作的时候，它是你一个人生的很大的一个回忆跟记录，所以我觉得那没有不好。所以当时我准备的呢，就是一支麦克风，然后一个 XLR 的线，然后还有 interface 录音界面，简单的录音界面。那你在网络上都可以去查，但其实它很好连接到你的笔电， 然后你还需要一个音乐录音的软体。朋友的力量很大嘛，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一整个社团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集结起来就录音。我甚至觉得社团可以做一个简易的 studio， 把一个小一点的教室，不要弄那么多回音的，租一些器材，或是就是这个社团买下来器材，然后去录音。你们有这件事吗？欸，我觉得你们要欸，我给你们这个建议。哇，我现在好像那个社长在帮大家想事情，就你们可以定说啊，几点到几点谁可以进去里面录音，好棒的想法哦，是不是？这个你们可以想想看。所以，但在家里的意思也是一样的。然后大家知道蛋堡吗？蛋堡我也有跟他合作一些歌。那上次我们录了他的那个加长音乐里面的有一首歌叫《大雨》，其实我的部分也是直接在他家里录的。他就是在一个他的录音室里面，然后他有一个简单的防风的那种像抗噪的那种隔板，就直接一个麦克风，我刚才说的录音界面录。所以其实就算得了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的杜振熙，他也是在家里录的，所以你绝对不用担心在家里录状况不好。当然这个是已经变成一个个人选择跟美感选择。然后像是Frank Ocean， 我们说国外的好了。Frank Ocean 他也现在超大咖的，他我听说他也是自己拿一个麦克风，然后旁边有几个监听喇叭，然后在他喜欢的地方录。所以那是一个美感选择了。我觉得没有说你一定要 book 一个超贵的录音室，一天要好几万块。好，再来，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想要知道的是如何创作一首歌的流程。你们想要听这个吗？因为会有点长哦。好。创作一首歌的流程呢，其实它有各种，它也有各种方式，就是它没有那么硬性的。就像我刚刚说，你可以在家里录音，也可以去很高级的录音室录音。那创作一首歌的流程就是，当然词曲出来了嘛，那看看你是自己的制作人呢，还是你身边有一个人是你的制作人。那如果你有一个制作人，我举例来说好了，上一张专辑 Joanne Radio 找了很多外国的制作人，有一个是韩国的女生叫苏明，然后她是一个也是卧室制作人，所以她就是在家里然后弹 bass 啊，然后录所有 MIDI 啊，然后 keyboard 都是在家里。那时候我就想到一首歌，就是她主题叫 Sleepwalking， 就是梦游，我就觉得她很合适，所以那时候是我发起的。我想好了这个歌的主题，词曲写好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制作人很合适，所以我就直接去找他。我说我有这样的风格，我跟他解释了我想要什么样的感觉，他接受了这个邀请以后呢，因为他住在韩国嘛，所以我们就来回丢前端的音乐的编曲完成了，然后他也制作好了。你要说他真的是一个制作人吗？他可能算是一半的，因为他是算前端的。那我们说真的要说制作的话，其实他是需要跟我跟到进录音室混音母带做完，其实那是制作人在做的事。所以呢，我就有跟另外一个人阿良于嘉伦，他也帮 Yellow 做了很多制作，我们一起进录音室录音。录音的时候制作人要做的事情，其实这也可以切开来的，就是他会在另外一边，然后他会帮你配唱。配唱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都知道我词曲是什么了，我其实可以自己唱，我也可以帮我自己配唱。其实我第一张专辑是帮自己配唱的，我就唱，他会说，然后你主歌先唱，或是你全部歌唱完，然后你再唱主歌副歌分开来唱。然后我们可能跑过几次以后，他会跟我说：“你要不要换一个方式唱？这边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比较用力的感觉？这边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比较慵懒的？”或是他可能是用技术的层面说，也可能是用描述的方式来跟我讨论说这边可以怎么做。好，录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坐回去他刚才坐的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录音的 tracking 的那个老师。然后我们就会选 take， 比如说一个段落你唱了六个 take， 好，我们来选哦，这一句我喜欢这个语气，好，我剪第一个 take 的，然后这边我喜欢这个语气，我剪第六个 take 的，好，剪完了那天大概结束，所以那天就是录音 tracking 结束以后，我们先做简单的剪辑，接下来我们就去混音。他可以是同一个帮你在那边录音的老师做这件事情，他也可以是别人。那通常混音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词曲很重要，编曲也很重要，但是混音它可以赋予的是让这样的作品更精彩，然后它的颜色更浓烈。所以呢， 我们可能就找了我们觉得哦，美感很棒的混音师，然后跟他讲方向。那那个方向其实又可以讲得非常的细哦，就是比如说哦，你希望的是有没有年代感的声响，他可能有点复古感觉。那复古要怎么定义呢？它是几零年代的复古？它是七零年代的那种摇滚迷幻的感觉吗？它是 funk 的感觉吗？还是你要九零年代那种千禧年 hip hop 的感觉？就是它会有更多细腻的东西呈现。那这个东西就不赘述了，因为它很复杂。然后它也可以在这个部分让你的 vocal 啊什么的都把一些声音都听得更清楚。那最后呢，我们就要送到母带。那有时候送到母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很复杂。所以其实你们现在一开始呢，你们可以像我九头生日那一样，先把你的作品做出来，然后你就鼓起勇气把它上传到街声或者是 YouTube 上面。我觉得这是你们第一步。对，接下来那些很复杂要做到母带的事情，就是到那天来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怎么做，是不是？是。好，讲到表演，表演这件事应该是对这个社团最重要，目前来说最重要的。我看你们好像都保定义成 R&B 歌手，欸，有人有问了我蛮多 R&B 的事情，然后有人问我说 R&B 的技巧要怎么练习呢？其实呢，我也不太能确定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风格歌手，因为我就是很喜欢很多类型的音乐。但是 R&B 的技巧呢，其实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是念爵士，我没有学那么多，我应该都是靠我自己做功课跟查 YouTube 上面学来的。那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 R&B 它其实你的音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平常有在听 R&B 的朋友是请可不可以举个手，算一半。因为 R&B 它是西洋音乐，然后它是黑人音乐的基底，所以它的音色本身就跟我们在唱华语流行音乐的时候很不一样。那这件事情其实你多听一点黑人音乐，你就可以听出那个差别。再来还有一个 R&B 的技巧就是 runs 就是那种你知道那个咚咚，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是很需要练的。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一个 R&B 歌手，其实你可以从很简单的方式练。那比如说你用音阶的技巧练，比如说你一开始很慢的你先从音阶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然后你再把它连上来。他希望的是一个很滑顺的一个连连看，那个 runs 才会叫 runs 嘛，他在跑，一直在跑，你的声音一直在跑。所以这件事情可以查 YouTube， 也有很多人有教。然后不断的练习，它可以帮助你的不只是这个风格的精进以外，还可以帮助你的音准，因为你要快速的达到那些音，一定要让那个音准就是要稳固嘛。所以这是很基础的。还有就是 R&B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groove， 就是那个节奏感。那其实我觉得华语流行音乐啊比较少这样子节奏感的练习，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R&B 歌手，比如说 Jay Sean 啊，我们从最早开始说就是方大同嘛，然后我们再更新一点可能是 Karen CC， 他就是年纪跟你们比较近，然后他的 R&B 又跟方大同不太一样了，跟陶喆方大同不一样，因为他的声音是比较现在新的流行的，那它可能是一个 vibe， 它可能是一个风格，它不会唱的 runs， 但是它也是一种新的 R&B 的风格。所以其实从这些歌手里面，你都可以听到一些元素。对，有人问我说如何保养喉咙，然后跟唱歌的时候现场要如何稳定，这件事情也蛮重要的。如何保养喉咙跟那个 vocal control 现场唱稳定这件事情呢，他们都是环环相扣的哦。如果你有一天你真的立志成为一个专业的表演歌手，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你如果认真的听一些前辈他们唱歌，他们一开始出来的声音，声带本来就是一个会磨损 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的生活习惯很糟，它就会快速的老化。所以你会听到一些前辈他以前声音是非常亮的，但是再过十年他的声音就是哑掉。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很好，但是你要记得你的声带
有磨损的时候，所以你一定要适时的休息，不要喝冰的，这就是那种很无聊的事情，不要喝冰的。然后呢，也不要让自己太过劳累的状况去用你的声带，就像你去健身一样，太累了，然后你再去健身，你一定是没有办法把那个重量举起来，你的表现一定是表现不好的，所以这些事情都要有意识的去注意。把现场唱稳定的这件事呢，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心理的状态。你们在台上会很紧张吗？会，我也是，我现在还是会很紧张，但是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以前是那种上台要唱歌，我知道我很想表演，但是我手会这样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是那种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像现在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是呼吸。以前呢，我不懂，我就会觉得一紧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是上台要唱，可能你那天不只唱一首，你可能唱两三首，你喉咙就很干，很是会就想呕吐的那种干呕的那种干哦，那就是心因性的，你很紧张。其实你不一定要需要水，但是因为你太紧张了，你整个身体是那种战斗的状态。所以我有几次的表演的经验是，我第一首上台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想说我要克服的紧张，我就动得非常大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就是觉得我快受不了，然后会转过头，然后就干呕一下这样子。我发现那个是心因性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其实我不需要喝那么多水的，我只是需要我自己稳定下来。所以我一开始感觉到有这样紧张的时候，我就会深呼吸。因为你有时候唱歌的时候，你我们当然是唱歌的时候会主动的呼吸嘛，我们不可能不呼吸，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换气。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吸饱气，我们都吸在上胸，就这样子。所以你就要让自己有意识的吸饱气到你的肚子，你们懂这个意思吗？不是，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事哦。因为你现在可以自己感受一下，你这边就缩紧了，而且你会想咳嗽。所以这件事情是，不管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要调配你配速，就像你在跑马拉松，你一定要配速，你不可能一开始就爆冲嘛，你一定会让自己的身体要去在这个状态之下去调整，然后在表演之前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间呼吸，深呼吸，这对我来说非常有用。那有些人可能是别的方式，我有看过有些人是需要喝酒的，我真的很不建议。那个乐手可以这样做，但我觉得歌手我真的很不建议，因为一来你有可能会喝醉，然后你喝醉你可能会表现得很差，因为你可能就会开始忘东忘西。然后二来就是它长期对你的喉咙真的非常非常的伤。虽然我很爱喝啤酒，但我都是表演完才喝一瓶。所以大家都十八岁也可以喝酒，对啊。所以这件事情要记在心里。有没有人对于现场表演或是克服紧张或是就是 vocal 的技巧有一些提问的？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就是紧张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嘛。但是因为就是到现在有不少次表演的机会，然后我有尝试过就是什么深呼吸啊，然后或是什么手里面握十块，然后或者是自己写一个一百，然后吃下去，对，在手里面写，然后就是各种方式都尝试过，但是上台的时候还是会就是心里面心脏会感受到剧烈的跳动、
okay.
然后声音会颤抖什么，理性知道要缓下来，但是生理上还是控制不了。
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我说不是有一阵子在驻唱嘛，然后那一阵子就在唱 cover，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就算唱 cover， 我好像也觉得我自己还是很紧张，那时候是非常紧张的，然后就觉得自己怎么表现都表现不好。然后初期就是九零八八在表演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表现我都会觉得有一个地方就是不好，然后我会回去很难过这样子。就有人跟我讲说，你现在表演几场了？你有表演过50场了吗？那时候的我还没，我就觉得说我现在表演的差不多10场啊，还蛮多的，十几二十场这样。他说等到你表演了50场，你再回来检视你做了多少事，等到你表演100场你再来回来检视。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你还没有办法克服那个颤抖，对不对？其实我一开始也很长时间是这样的，你就把它当作一个练习的机会， 你看看今天你可不可以跟这个战斗共存。这也是我唱歌老师跟我讲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感冒哦，歌手感冒要唱歌，哇，我跟你说超惨。但你也不能不做啊，因为今天这个工作已经来了，你就是要做。你不能说我今天不舒服我不去了，我就是以前可以，我今天不舒服我不要来上课。我以前也是会这样，但是呢如果今天是你的工作，大家买了你的票为了你来，你不可能不上去嘛。对，所以那时候你就要学习怎么跟他共存。我有一次啊感冒到不行，然后我那天要唱个音乐节，我在彩排的时候我就声音整个是哑掉，我讲话的时候是这样是这样我这样这样，但是我唱的时候，因为讲话跟唱的时候其实他用的地方可能可以不太一样，因为唱歌有很多不同共鸣区嘛，你就知道你可以用不同的共鸣去帮助自己。所以那时候我就尽量不要用，我也不唱太多高音了，因为我知道我会破音，我就用胸腔之类的，我就是用了那天可以使用的共鸣来唱歌。所以你就是藏住你的拙藏拙，然后把你可以做到的就做出来。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用这样的心法，你不要一直去想说哦惨了惨了，我又会颤抖我会紧张，你就把它当做你一个助力，然后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可以跟他合作了，他突破了，然后你又会有新的挑战。对，这件事情是一个克服自己的恐惧的一个很美的东西。然后成为歌手以后，你一定会有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舞台。就比如说我一开始可能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的舞台是 Legacy， 哇，第一次去 Legacy 表演哦，超紧张的。但现在 Legacy 就跑多了，所以就觉得哎还好。所以呢，可能近期对我来说最有挑战性的舞台就是去年金曲奖上面唱那个最佳女歌手的那一段，跟我唱新人的时候要唱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最佳女歌手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段，然后他们又是都是入围者的歌，我不能把他们唱坏吧。哇，那次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哦，我是背负着一个使命，因为那是他们的歌哦，那不是我的歌，我不能唱坏哦，听起来压力超大。但是呢，当这种事情来，挑战来了，你就有一种我一定会做到。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遇到这种时间，就是我会做到的，我可以，我就是要做到，就是不是那种说啊，我不确定，那也是可能觉得我自己准备好了，这也是一个可能性，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不会搞砸它的，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把它做好。对，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会慢慢的突破。谢谢你问这个问题。还有没有人想问问题？
有时候你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可能要跟台下观众互动，做一些氛围，然后你就是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动作啊，然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本身。比如说我站得稳的时候，一定唱的会比就是走来走去或者甚至跳起来的怎么样还要来的稳定。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既然要做到跟台下互动的效果，又要稳定，那这是要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平衡的？对，啊，谢谢。
OK， 所以听起来你的表演方式是需要很多的动作。是吗？你喜欢动来动去的表演，对不对？因为
我技巧没有那么好，所以我觉得我跟观众互动是一个我比较擅长的地方。啊，对，
我懂了，很棒。你知道你的优势在哪里？所以呢，我觉得当你在练习你的表演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东西加进去，就是有点像是你把自己当作是唱跳歌手，你可能要变成说，因为你知道有可能你的即兴突然做很大动作会影响到你的表现的话，表演之前排练的时候先想进去。比如说你的 A 段的时候，你可能想要站着，然后就是手的动作；你的 B 段的时候，你想多一点蹲下的。那你就在练习的时候，你 B 段一定要做到这个东西，你这样的身体才会给你一个记忆说，哦，我可以在这么多起立蹲下的时候 handle 住我的 vocal， 这是很好的事哦。你就是要把它加到你的练习里。我好会回答哦。还有没有人有类似的问题呢？不然我就要继续下去了。好，那我继续下去。有人问我说跟经纪人还有合作伙伴的问题啊，他说我跟经纪人都是一起去想工作的对策啊，该怎么做啊，有没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经纪人是我自己找来的，因为是有一些歌手他们是签到经纪公司，然后他们是被分配公司里面的经纪人，所以会有一点是他们先从工作的同事开始，然后慢慢的有可能成为朋友，有可能从来不会成为朋友。 但是我的经纪人 Mia 她年纪跟我一样大，然后我们是在纽约遇到的。她对音乐很喜欢，但是她从来没有当经纪人经验。所以呢，那时候我就问她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她好像办得到，然后他也喜欢音乐，就是那么单纯的，以前都会有很单纯的想法，他就说好。所以我们前期也花了非常多时间去磨合，然后呢去问别人说我们该怎么做，我们的价钱要怎么谈，然后我们今天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所以中间也是遇到很多跌跌撞撞，我跟他就有一种革命情感。然后也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架构于好朋友的这个基础之上，像战友一样就是这样子继续下去。所以我会觉得慎选你的合作伙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在你有选择的权利之下。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身边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事的，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有人对于就是经纪人啊、合作伙伴啊，或是这个行业的一些就是入行啊，有一些什么问题吗？我知道这个可能还有一点远，但不然我这样问好了，有人是很想要进到这个行业的吗？一百分同学，那啊好，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一百分的同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疑惑啊，或是？
我就是曾经有一度突然很好奇要怎么成为经纪人，因为没有人会去教你说要怎么当经纪人嘛、
所以你有想要当经纪人哦，还是你只是
好奇？有想过，因为我觉得不一定，我不一定可以当成歌手，但我如果很想要一直接触的话，经纪人其实是一个不错的路。
你要确定耶，当经纪人超可怜的，很辛苦。好。我也没办法完全跟你讲说经纪人是怎么样，但是我也算是我一半的经纪人，所以我大概跟你聊聊经纪人如何成为经纪人。其实就是首先你需要一个很棒的歌手，首先你需要一个很你觉得很值得经营，然后你很值得陪伴他的一个对象，你有这样子很优质的一个你愿意陪他一起成长的伙伴，恭喜你，这是第一步。再来呢，就是变成说，我觉得经纪人有一点像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形容他，他一部分是保姆，他一部分又是要当心灵导师，他一部分要了解这个业界很多的事情。 Mia 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两个是从头开始，所以他很多事情要自己学，比如说版权的问题，怎么去跟人家聊说哦爸爸的词曲版权，然后还有一个音乐节的 offer 来了，我们要怎么样去谈这个价钱？价钱以外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谈的，比如说他有没有住宿啊，我们人员的费用啊，然后还有彩排啊，然后就是很多很多的细项，然后再来还有一些跟法律相关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个 artist， 然后你可能需要帮他找一个法务，然后他可以帮你们大家看就是任何来的合约，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以后你是一个 artist， 然后任何的 offer 你记得找真的会看合约的人来看。然后再来呢，就是要有 social 的技巧，因为你知道一个艺人一个表演者，他有时候需要很纯粹的表演，所以他不可能去管很多事情，他也不可能直接去跟那个主办单位讲说，你这样不行，我跟你说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要有经纪人来处理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经纪人有时候会是一个黑脸的角色哦，需要去协调。你有没有看过一个 Netflix 的影集，法国的叫找我经纪人，可以看。其实我觉得他还蛮写实的，找我经纪人 call my agent 是在讲说一个经纪公司里面，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 artist， 有那种大牌的，也有新出来的，也有人很想要进去，或是他想要发掘新的人在里面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从那边看你可以有一点点 idea 说，哦，原来经纪人是这样回事。很好的问题，还有人有问题吗？哦，好，来。
我现在遇到的状况就是想要开始慢慢的把自己介绍给外面的人，要大家慢慢的那个叫什么
你想找正确的字，
曝光，但是表演也参加，比赛也参加，有任何机会表演的都试试看。但是比如说比赛好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本身的技巧没有到能够站上那种大型舞台的那种 有那个资格，
还没而已，
然后就会觉得去参加了。还是会输着回来，还是就是没有成果的回来，感觉好想放弃。但是隔天起来，哎，好像我不应该这样子想，就是一直在那里循环徘徊，就是主要是一直想要跟别人比自己，好像很没有这个资格这样子。
你是不是问的那个问题是，如果今天遇见一位有梦想正在酝酿的，是你问的吗？
诶，
不是，
好像因为我中文好像没有这么好。我没有想过有那个什么，
你是乔生是不是？
哎、欸，
你好，你好，我非常懂你的心情。我大学的时候也有去比星光大道啊，虽然我有上啦，只是后来我选择我不要去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赛不适合。但是因为我正好遇见了爵士乐，然后我觉得可以做点别的方向。恐惧是你很想要做的一件事，但是每天都会有一个声音就说：“哦，我不要好了，还是不要好了。”这个心情我是非常懂的，然后。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很想要唱歌，但是也会一直想着，如果我唱歌别人不喜欢，我被人家笑怎么办？现在网络是非常发达，很可怕。如果被人家评判了怎么办？就是一直都会这样想。但是你确定凭着别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跟你讲的一句话，你就要打破抹灭了你之前所有你想做的事情的这个心吗？我觉得不值得的。你用理性的方式，因为我们常常都会用感性的方式在批判自己，但是当你用理性的方式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不值得。就是我连我妈讲的话我都不仔细听了，为什么我那么仔细听一个陌生人讲的话，对不对？所以其实那些东西都有一点像是你无形的在帮自己找一个借口吗？是告诉自己说不要好了，不要好了，下次，下次。回到刚才跟这位同学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有恐惧，你先去看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比如说，你是担心别人怎么说吗？还是你是担心结果不好？你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你不能接受结果不好吗？是这样子的意思吗？那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从小到大参加歌唱比赛都没有得过第一名，就是我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名，然后如果要用你的方式讲的话，就是真的是就不用唱了。我不在骂你，我不是那个很凶的老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得到第一名，我们才能做这件事的话，我们机会实在太少了。对，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的意思是这样，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不是说去用这些比赛给你的名次，然后去定义自己。现在的我也参加了，比如说《森林之王》的飞行导师，还有政大金学院奖的复赛的评审，大学参加政大的金选奖过哦，没有进决赛，我还是当了评审了嘛。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其实不喜欢当评审，因为我会觉得大家都好喜欢唱歌哦，我不想要让任何人就是失去这样的信心，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把这个机会当作一个练习。它不会是结尾，它不会是因为今天你没有入围或是没有得奖，它就结束了。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它就会轻松一些，会非常的辛苦，但是你去发掘自己的特色是什么，不管是在你的表演上、你的唱歌上面，或是你的展现上面，你发掘了你的特点以后，它会带给你的是，以后你在做音乐的时候、你在表演的时候，别人会记得你的那一点。就像我去当评审的时候，有那么多人会唱歌，所有人都很会唱，为什么那个人特别？为什么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亮点，那个东西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我入行以后，我才发现不是只有很会唱歌才会 make it， 才会成为那个明星，不是这样，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让他走到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然后尽量的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因为如果你以后想做这件事的话，以后压力会更多，现在一定要享受它。对，谢谢。还有没有人有问题？
现在觉得就是感觉大家越来越会唱歌，就是路上一抓一大把很会唱歌的人，然后我一直觉得我的唱歌的音色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后就觉得很多就是现在比较红，就是比较就是那些歌手都是
主流的受欢迎的声音，
对，就是一听他唱的声音一出来你就知道哦是他，就感觉那样的人好像 比较对的比较吃香这样吗？
意思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很满意自己的音色是这样吗？
也没有到没有很满意，就是没有特色。就像有的人声音一出来就哦，
但是这个东西
还是很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选择啊，因为我们声音是内建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先很喜欢自己的声音这件事情。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真的非常非常不喜欢自己的声音，我觉得怎么唱都不好听，然后我觉得好痛苦这样子，然后花了好多时间在做信心的训练。因为那时候我在念爵士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旁边那个黑人同学他一发出声音我就整个打趴我，他的声音实在太浑厚了，我怎么办到？我办不到啊，我不行啊，我是一个瘦弱的亚洲女生，我就觉得很难过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说，其实你慢慢的去聆听，你要接受自己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我的 vocal 就是这样，我的声音它有自己的特别的存在，然后你不断的去跟它共处，你就会发现其实它也蛮特别的，它也有它可以表达表现的那个部分。但当然就是现在主流的声音它就是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一定会流行某一种唱法或者哪一种音色，如果他唱法是现在流行的，你可以去学习。然后现在其实音乐制作啊，我们刚才讲到的混音啊，或者是编曲啊，他都可以帮你达到那个样的音色，挂一个效果，他可能会有这样的音色。那如果你是喜欢那样子的做法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在创作的，他把音色这件事列入他的编曲、他的创作里面，这也会是一个方法。对，但我觉得不用太去着急或担心说哦，现在很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因为我觉得有很大很大的一个重点是你要做你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因为如果你一直 follow 别人说现在流行什么我做什么的话，那你就是一直在追赶，然后在追赶的过程中别人可能也不会认得说哎，这个人他到底想唱什么，或是他的特色是什么，因为你太想要成为别人的样子。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方式跟你解释的话，会让你比较就是舒心一点的话，希望 是有的。对对对，谢谢。
我想问关于合作伙伴的问题。
嗯，好。
就是刚刚在听就是宝宝老师讲跟六王合作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这个故事，然后那个时候最好奇的是就是因为分隔两地嘛，然后又要一起完成一首歌，而且配音过假日，我觉得是有蛮多部分是会叠唱的。然后我自己就有点算是遇到类似的问题，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也是比我在写歌方面有经验很多，然后他跟我说我们想要一起写一首歌，然后他可能是唱比较是饶舌段，然后我是唱段这样。然后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各自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所以其实很少有可以约一个时间，然后就是真的是两个人一起去把这首歌完成，就一定势必是要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去做写歌这件事情。然后我想问的问题分成两层，第一层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是要怎么可以完成一个就是这么完成度这么高的歌曲，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就是可能像我身为一个经验比较不足的那一方，那要怎么去克服那种啊我会不会写得太烂配不上你的那种心情。
第一个问题是说如何，等一下我忘记了，两个不同的地方然后让把作品做得精良。其实我上一张专辑就是这样做的，我跟不同就是真的是不同地方，非常多不同地方的人，我们都只能用网络上面合作嘛，对不对？就是你要有那个时间可以耗，你要给对方，可能你要尊重对方的创作的方法，因为他可能就是半夜才会回你讯息，或者是他过完一个礼拜他才会，或是一个月他才会再丢一个 demo 给你，给对方一个空间，尊重对方的创作习惯，然后我们就来回丢丢丢丢丢 demo 丢到我们觉得对了，是这样子。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沟通要非常的准确。就比如说你可以条列式的跟他说我觉得这个吉他他可不可以从那个八分音符变十六音分音符的弹法，这个鼓啊他的 beat 他可不可以就是 怎么样，他的音色可不可以变成怎么样。然后词曲的部分，乐风本来是希望他比较抒情，对方想要比较轻快的，那你们就拿出来讨论。所以我觉得是合作很重要的是不设限的来回沟通这件事情。然后对方的创作经验比较足，他不会影响到这个创作的，因为我觉得创作这件事就算做了20年、30年，也还是很多东西可以学的。所以我倒是觉得今天你们两个人愿意一起合作，那你就放开心的去跟他交流，我觉得这件事会是非常好的。对，好哦。哎，好，感觉你很那个问题很想问，好，给你问最后一个问题。
上礼拜六有播出那个《大嘻哈时代二》的那个，就是跟高宇 B 还有艾米丽合作的，就是片段。嗯，然后我想要问，有没有什么特别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
你是他们的粉丝是？
哦，蛮喜欢的。嗯，
跟他们合作，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高宇 B 的作品就是一直都很完整嘛。然后他饶唱啊，声音也很棒，他音色也很棒，所以其实他们两个都准备好了。我对艾米丽的音乐比较没有那么了解，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在摸索阶段，因为他的风格会比较多样。那高明 B 我觉得他已经有一个脉络下来了。两个人在排练的时候都是我说，哎，我们要不要多做点什么事，我们不行输，我很害怕他们就是掉分这样。下一次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好了，他们把所有我讲过的东西都准备出来，所以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是我跟他们互动最好的时刻。我觉得表演者这一件事情超重要，就是你一上台不要觉得有对不起别人亏欠的时刻，那就是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展现给人家看。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去练习，然后大家也会看到你那个发亮的时空。好哟，那我要做结语了，因为有人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他说如果今天遇见一位梦想正在酝酿却还没有勇气付诸实行的学生，你会建议他第一件事情去做什么？我觉得就把这个当结语好了，因为这个问题好重要哦。第一件事情去做什么，就是抓住一个你觉得你可以做得到的小事情开始着手，不管是练习唱歌，你觉得你高音唱不好，你就是每天练习一点，或者是你希望多介绍自己给大家，然后你试着一个礼拜 po 一个你觉得有在练习的一个文，我觉得都会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不要想着说我们要做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因为就是这样子你会失去那个信心嘛，你会觉得哦我都做不来，因为它离我太远了。我们先从简单的事情开始做，然后小小的成功会帮助你越来越多的信心累积，有一天你就会觉得你准备好了，你可以做到你小时候完全想不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拥抱你的恐惧，拥抱你的一些不确定性，然后我相信无论如何，如果你以后继续唱歌，或是你在这个音乐产业继续工作，很棒。那如果没有，我也相信就是在这段路上希望音乐可以陪伴你，它可以是你一个人生很大的助力。就像我就算现在在做这个行业，我也很喜欢唱歌，但是音乐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它是帮助我走过很多时刻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对，所以祝福你们，也谢谢大家。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拍一个大合照，然后我们结束这回合，大家赶回家吃饭睡觉。 1 2 3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